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7:6-18，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18:1-7的内容。读完《启示录》的17:6-18，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约翰提到那个女人饮醉了圣徒的血，最终之乐令人被蒙蔽，但是圣徒的血应该不会白流的。古往今来呢，历史上经常有人为了信仰而被杀的。在上个世纪，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政府压迫杀害，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信徒。饮醉的女人表示她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而兴奋，她亦以得胜教会这个假象来到去成为欢乐。其实每一位被他所杀的殉道者都只会加增教会的信心。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先前有的如今没有，那不是很奇怪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启示录第12，我们曾经见过龙，即是撒旦。在第13，我们亦看到从海里上来的兽，和他从撒旦而来的能力。去到14-16，我们看到神的大审判。在第17，一只和那个兽和龙相似的朱红色的兽出现了，他是那个大淫妇的盟友。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里呢是指到兽的复活，象征罪恶的持续发生，恶势力的重新出现，令到很多人会加入兽的行列，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以致将会得到罪恶的结局，就是永远受苦。或者有人会说，七座山七位王都是邪恶的，难道恶势力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约翰所指的其实是讲的罗马，他以七座山而闻名，很多人说这座城市亦是象征世界上的一切罪恶，即是任何反对基督的人物、宗教、团体、政府或者架构。那无论我们怎样解释这七座山和七位王，这里是显示了撒旦不断地反抗神，已经去到垂死的挣扎，邪恶的势力受到限制，并且很快就要被完全消灭。或者有人还会有疑惑，将权力交给那个兽，难道这十王所代表的竟然比不上那个兽？其实根据经文记载，各代表继罗马之后而出现的国家君王，罗马是敌基督体系如何运作的一个典型例子，而这个体系要求人民完全臣服，并且以粗暴的权力 压迫奴役来到施行统治。无论这十王是哪个，他们都要将权力交给敌基督，并且和羔羊争战的。或者有人会说，这段经文提到那十国和兽必恨这个淫妇，本来是同一党的、人真是这么善变的吗？难道在他们中间没有信实的存在？根据约翰的记载，事情是有了戏剧性的改变。大淫妇的盟友转过来就对付他，并且将他消灭。邪恶就是这样去争斗，他的本质是毁灭性的。不再有用的跟从者呢，就会被抛弃的了。邪恶的联盟的确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因为每一个盟友都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还有人感慨说，邪恶的黑影已经掩盖了世界，而且还越来越严重，难道神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相信神仍然掌权，他的计划是要照着他所讲的来到进行。他甚至利用反对他的人去执行他的旨意。虽然神容许罪恶渗透现今的世界，但是却不会影响到新天新地。启示录第十八章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在经济上要受到审判，以及地上和天上对这件事的反应。在第十七到第十八章将两个巴比伦呈现在我们眼前。第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而第十八章的呢，就是经济的巴比伦。第一个巴比伦是进入大灾难时期离交半岛的教会。第二个巴比伦呢，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巴比伦。我们在第十七章就读到，世上的王都喜爱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商业中心，而不喜欢离教半道的教会。世上诸王摧毁了离教半道的教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将会摧毁政治的巴比伦。显然神秘的巴比伦就是离教半道的教会，他会在大灾难时期首先被毁灭的。而经济的巴比伦就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毁了。这两个巴比伦不一样的，是指不同的城市。我个人就认为神秘的巴比伦在罗马，当他在大灾难期间被毁之后，宗教中心就将会转移到耶路撒冷，因为假先知为敌基督建立塑像，而被人去拜像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经济的巴比伦和古巴比伦重建为世界贸易中心，这个城市是受的政治势力的最后首府。以前呢，人是很难想象政治势力会回到中东的，但是自从能源危机发生之后，中东削减了石油供应的措施呢，威胁到全世界，他们握有极大的势力。因为油价，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某些地区了，而这些地区可能是会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亦即是重建的巴比伦，是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毁的。以前呢，有一位犹太人，他问一个以色列观光部长，问他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唯独以色列没有的呢？那这位部长就回答他了，神给了阿拉伯人石油，不过就给了以色列人圣经。那你愿不愿意跟阿拉伯人来交换呢？这样是神不许可的，因为石油很快就会枯竭耗尽，圣经呢却要永远长存。关于古巴比伦是否会重建的问题， 在传统解经家之间是未曾达成共识的。以前我就认为是不会重建的，不过现在我就相信它会重建。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讲到古巴比伦将要重建然后被毁，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第十八章就是讲巴比伦被毁。其实我从来就不认为它会在原址重建的，因为幼法拉底河已经改道，现在距离古城有十四英里那么远。关于巴比伦被毁，学术界有以下两种完全对立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对从事贸易和政治的人来说，这些将会是非常痛苦的，是一个大悲剧，因为这样就表示大企业将会全面破产。第二种反应是来自天上的，即是神的圣洁和公义最终得到彰显，这是会带来极大的喜乐，这亦代表人类在世上的罪恶最终要结束，大灾难亦都要结束。启示录第十八章从另有一位天使带着信息从天降下而开始的。启示录十八章一节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节经文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宣告，此后。在什么事情之后？在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呢，将会在一连串的七以及宗教的巴比伦受到审判之后而发生。大灾难持续地来到去进展，从七印、七号、七位天使到七个盛怒之碗，现在我们就读到大灾难的尾声了。这些事情过后，大灾难就结束了。约翰说，我看见，这样就意味着约翰呢，他依然是一个旁观者，他看见另有一位天使。这样又将我们带回到去第十四章。在第十四章那里提到一系列的六位天使，每一位天使都被称为另有一位天使。这些天使是神的使者，是神圣的，有超自然能力的，但是呢，他们没有面容，没有名字。这些天使有权柄，有能力，而他们的位份是高于其他的天使，带来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翰描述说，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句似乎更进一步的显示出这位天使的重要性。正如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所讲，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八章二节经文记载，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卷书最先宣告巴比伦倾倒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的十四章八节的。经文是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位天使的权柄比先前那位天使的更加大，他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藏污纳垢的巢穴。这样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当神说某件事将要发生的时候，就好像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早就已经知道巴比伦的结局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句说话就讲明下，在千禧年期间，灵界的鬼魔和世上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呢，都要被拘禁在巴比伦。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和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八至四十节都预言过这件事。启示录第十八章记载巴比伦被毁的预言应验了。既然这些预言都要应验，这样自古以来巴比伦就是鬼魔的大本营，就是悖逆之人所居住的地方。启示录十八章三节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被倾倒了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饮醉了。这样是指神将会对那些否定神的政权和企业来施行审判。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商勾结的例证。客商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商业旅游，他们不是制造商或者贸易商，而是中介，即是从中去谋取暴利的人。他们眼中的一切都是向钱看的，现今的社会都是这样。而这些人迟早就要站在神的面前来到交账，神会审判那些否定神的商业主义。而我这样说，远离神的否定神的大企业家将要受到审判。而事实上向钱看的人，他们真的要吃到苦头了。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经文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一节经文显示出，有些属神的人在末世呢，还会有人留在世上的。这个不是说教会，因为大灾难来到之前，神已经将教会提到天上去，但是还有一些属神的人是会留在世上。有人经常会问，他们能够挨过大灾难吗？他们能够对神至死忠心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会挨过大灾难。请记住，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共有十四万四千人，而能够挨过大灾难的人数亦是十四万四千人。如同主耶稣所讲过的比喻，一个牧羊人原本有一百只羊，当中一只小羊迷失了，而到了最后呢，这个牧羊人的羊圈里面不是只有九十九只羊，他依然是拥有一百只羊，因为牧人将那只迷失的小羊找回了。在经文里面讲说话的那一位，正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在审判之前离开巴比伦。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罗德在所多玛的经历。根据创世纪第十九章的记载，神警告罗德要逃离所多玛的硫磺和火的灾。现在神亦警告这些百姓，申命记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神亦都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至六节、五十一章四十五节以及以赛亚书的四十八章二十节，是这样去警告以色列人的。这个警告有以下两个意义。第一，他们不可以追随巴比伦犯罪。第二，他们必须在审判临到之前逃离巴比伦。我认为这个警告也都适用在我们的身上。神都警告我们，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而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不要活在老我之中，而是要靠圣灵行事。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罪悔改离开自己的罪，那神就会审判我们。今天神可能会 惩处、管教这些罪。不是的话，我们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今天神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先去处理自己的罪。正如哥林多前书11:31-32所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怎样去分辨自己的罪？约翰一书1:9有答案。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自己的罪，就是指从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事情，因而呢会向神讲，神啊，你讲得啱啊，我是有罪的。我们实在太容易为自己的罪来到找不同的藉口。我们经常会说，啊，自己的罪又不算是罪。不过如果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啊，他肯定是犯罪的。如果你分辨不到自己的罪，那有一天你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受审。我呢很希望，啊，在有生之年将自己这本烂账是对付得清清楚楚。现在神并未即刻惩罚我们，不过这不表示他是会放纵我们，不罚我们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神必定要管教。启示录18:5经文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巴比伦的犯罪历史真是多到数不清，不过呢神都有记录。巴比伦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圣经提到巴比伦的次数呢是多过讲其他城市的。最后的审判将会好像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城，以及和它有关的国家。神的审判是可能会淡然，但是就一定会临到。在我们看来呢，不信神的人似乎可以逃得过眼前罪恶的后果和刑罚，但这个不是真相，因为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的。启示录18:6就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地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他喝。那就正如俄巴底亚书15所讲的报应了。巴比伦已经恶贯满盈了，而他的杯是已经满到写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读一读诗篇137，神所行的都是公义正直的。对行恶之人审判的标准和方法，是根据旧约圣经当中所出现的复仇法的原则。这节经文就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伸冤只在于神。第二，神对那些至终拒绝悔改的人是发出严厉的审判。第三，神的震怒是罪的结果。启示录18:7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巴比伦的繁荣呢，令到他的心眼是盲了，于是呢他是看不到神的审判。那里的人呢，只会对股票市场的交易感到兴趣的，而他们是看到那一堆，跟股票有关的数字，却看不到审判的临近。大家的手上依然是会紧紧捉住那些所谓优质的股票。这个心中无神的城市就代表了奢华、自大、傲慢、罪行和自欺。外表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片祥和乐观的气派，但是忧心忡忡的先知对他们发出警告， 却被世人归类为好像挪亚那种的老古板。巴比伦的主要罪名就是过多的财富造成的奢侈和傲慢，追求享乐而逃避苦难，奢侈生出傲慢，逃避苦难的欲望就产生不义财富的累积，并且这种财富累积必然会造成剥削他人、轻视生命、金钱万能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象征巴比伦的这个淫妇痛苦悲哀，这样和他的自我炫耀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成为正比。他自以为是皇后，坐在一切之上，以为可以免于悲哀。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